信主哟，真的是
很令人高兴的一件事情。那么在新的一年开始呢，我相信许多人可能都会有一些新的目标。那么有些人可能也会问到，我们教会的目标到底是什么啊？那在过去的几年里面呢，我们好像设定了很多的目标，但是可能因为太多的目标，就让弟兄姐妹也不太清楚我们教会的目标到底是什么。那今年我重新思想了一下，我们教会的目标呢，就是教会质与量的增长。质就是我们信徒灵命的成长，这个帮助我们能够有丰富的生命，我们能够去爱神爱人。那么在量的方面，我们因为爱神爱人，我们也可以带领更多的人来到我们的教会里面。所以呢，为了配合我们这样的一个目标，我们今年的教导的重点也集中在我们心态的调整，能够以耶稣的心为心所以我们会着重在这方面的教导，让我们多去思想有关于耶稣基督的教导，让我们去体会耶稣的心肠，以至于我们更加的能够帮助我们教会在质与量的成长。那么在打开经文之前，让我们先同心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的恩典，真的是在新的一年，你又再次召聚我们聚集在你的面前来敬拜你，这是何等大的恩典，我们再次献上感谢。也求主你借着今天这一段的经文，再次来对我们每个人说话，让我们在新的一年真的能够重新开始。主啊，求主你自己来带领以下的这一段的时间，我们这样同心仰望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今天我们要读的经文是箴言第四章，在两段式的经文是772页，简体字是506页。箴言第四章20到27节的经文，箴言第四章20节，欢迎我们同声来念。20节，请。我儿要留心听我的言辞，侧耳听我的言语，都不可离你的眼目，要存记在你心中，因为得着他的就得了生命，又得了医全体的良药。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你要除掉邪僻的口，弃绝乖谬的嘴，你的眼目要向前正看，你的眼睛当向前直观，要修平你脚下的路，坚定你一切的道，不可偏向左右，要使你的脚离开邪恶。时间过得真快，又是新的一年的开始。那么当新的一年来临的时候，我不知道你会想些什么，你会不会有些特别的感触，或者是你会不会在新的一年里面有许多你特别想要去做的事情。当新的一年来临的时候，我相信有些人可能会想要除旧布新，把家里重新整理一下，让自己的居家环境焕然一新，可以增添一点新年的新气象。另外有些人在新的一年里面可能也会对人生有新的感触，有些人可能会感叹这个人生的苦短，因而意志消沉，但是也有些人会因着时间的飞逝呢，就更加的爱惜光阴，在新的里面一年里面呢，会立志要更加的不浪费时间。另外有些人可能对新年呢也会有新的希望，希望自己在新的一年里面可以重新开始，因此在新的一年里面就重新的立志要做些什么事情，要达到什么样的一个目标。那么虽然说我们的确在新的一年里面我们可以有新的立志，我们可以有新的开始，但是我也相信在我们当中许多人都有这样的一个经验， 每当新的一年开始的时候，我们就重新立志要做些什么事情，但是到了下一年快来到的时候呢，我们又还没有做到，所以在下一年度来到的时候，我们又重新的立志，就这样年复一年，好，没有多大的改变，这样绕来绕去呢，好像在原地打转一样。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见，一个人要重新开始呢，并不是换了新的一年啊，有新的励志，那么就可以重新开始啊。就像我们在学校里面一样啊，我们有时候这学期可能啊读书读得不好，就盼望新的学期来到的时候可以重新开始，可以做得更好啊。或者是当我们工作的时候，可能这一季度做得不是那么如意，所以我们就期盼下一季度的来到，可能下一季度的来到呢，我们就会做得更好。但是当我们在学校的时候，当我们换新学期，我们期望有一个新的开始，有一个新的改变，但是似乎很多时候啊都不是如此。除非我们真的有打从我们心里调整改变我们这个学习的态度，这样才会有一个新的改变。同样的，在工作上也是如此啊。当一个新的季度来临的时候，我们期望有一个新的开始，有一个新的气象，但是如果我们没有调整我们工作的心态的话，我们还是没有办法可以重新开始的。同样的，当新的一年来到的时候啊，如果我们要重新的立志，并且有真正的新的开始的话，那么我们就非得要从我们的心里面做改变跟调整不可。如果一个人的心不做任何的改变和调整的话，那么不管有多少个新的一年，也不管有多少个新的立志，都是没有用的。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见，一个人如果想要真正的重新开始的话，那么就必须要重新开始。我讲的国语我不知道你听不听得懂，从一个是卷舌的从，新是新一年的新，重新开始的话就必须要重新，从我们心里面开始。那么为什么重新开始如此的重要呢？因为人之所以不能重新开始呢，其实很多的时候呢并不是外在的因素啊，很多的时候不是时间的问题，不是地点的问题，更不是别人的问题、环境的问题，乃是我们自己内心的问题。所以在这里圣经才会告诉我们说，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很明显的，在这里所说到的这个心呢，并不是指我们这个心脏的这个心啊。虽然说我们心脏是非常重要，也是我们身体所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然而在这里所说的心呢，许多的时候是指到我们的心思意念，是指到我们的价值观，甚至于是指到我们里面的这整个人，包括我们的灵性在内。因此呢，这个心对我们人一生的影响呢是非常重大的，在这里说到是关乎我们一生的果效。曾经有某个大学的社会学的课程的学生，他们到巴尔的摩的一个贫民窟，对200位男孩做这个成长记录的调查。那么当这些学生回到学校以后呢，分别对这些男孩子他们的未来呢做评估预测，但是他们所得到的结论呢几乎都是一样的他没有成功的机会，就是这些男孩子是将来是不可能有成功的机会的。但是呢，在25年以后有一位教授在偶然的机会里面看到了这份研究报告，所以他决定要去追踪这个研究报告的结果到底是如何。当他去追踪的时候，他发现其中除了20位是因为死亡迁出没办法去追踪之外呢，另外其他的180位的孩童里面呢，有176位呢都有非常杰出的成就。那么当他去追问他们之所以成功的原因的时候呢，那么他们都提到同样的一个因素，就是有一位老师对他们的影响非常的大。 那么当这位教授去问这位老师的时候呢，那么这位老师就回答，为什么啊？他问他为什么啊？这些本来在人看起来啊没有成功的希望的孩子，竟然他们会这么的成功啊？他给他们的一个非常简单的答案，就是只有爱。好，老师的爱改变了他们的心，而他们的心就改变了他们的一生。所以我们可以看见，人的心是会决定一个人的行为方向、品质以及他整个人生的。为什么？因为人的心所喜爱的，那么我们的耳朵就会去听，好，我们的眼睛就会去看，甚至于我们的手脚就会去做、去行。那么这个现象呢，不仅是在大人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得见啊，在小孩子身上那么更是明显的一件事情。所以如果小孩子他喜欢什么事物的话，你只要留心观察一下就可以看得出来啊，他会特别的去注意到有关于这方面的事情，他会去听啊，他也会特别的喜欢去看这方面的事情，甚至于呢啊，他常常会想要带你去有那个事、那个事物的地方去啊。所以呢，这些的事情如果是啊能够对他有正面的影响的，能够影响他的心，让他有正面影响的，那当然是好的。但是如果这些的事物啊能够啊会对他产生不好的影响的，那么这当然就会带出不好的结果来。因为我们心是生命的泉源，好的泉源呢就会流出好的生命来，不好的泉源呢自然就会流出不好的生命来。弟兄姐妹，今天当许多人在面对人生的许多的问题的时候，我们常常会以为这些问题呢都是外在的环境所引起的，所以我们一直想要去改变这些外在的环境。但是事实上是不是外在的因素所引起的呢？许多的时候并不是外在的因素所引起的，乃是我们自己内心所造成的。虽然说有时候的确外在的环境也可能会造成一些的问题，但是如果我们的心不对的话，不管外在的环境怎么样的改变，那么我们的根本的问题都是没有办法得到解决的。其实我们的人的心就像水源一样，这个水源呢可以借着一些输送的管道将水输送到各个地方去。当一个人发现这个水质出现问题的时候，可能是这个输送的管道出现问题，但是呢也有可能是水源的本身出现问题。如果是输送的管道出现问题呢，那么换一换输送的管道，那么也就问题得到解决了。但是如果换了输送的管道之后呢，这个问题还是存在，那么这个问题就是什么样的问题呢？就是水源的问题。当水源本身被污染了以后，除非从根本去整治这个水源，不然的话再怎么样的更换这些外在的输送的管道都是没有用的。同样的，如果我们觉得自己的人生没有果效，想要重新开始，但是不管你怎么样的重新开始还是一样没有果效，那么我们就必须要特别到注意到这个问题，是不是我们跟我们的心有关系，是不是我们的心出现的问题啊？所以如果是跟我们心有关系的，我们就不能只是在那里想要改变环境而已，乃是要打从我们心里面做改变啊。但是我们心要怎么样才可以做改变呢？我们心要怎么改变才能够带出一生的果效来呢？这并不是说我们今天去换心，好，开心换心，换一颗好的心就会变好了。在这里啊，这告诉我们是要保守你的心，要去保守你的心。讲到这里你可能会想说，如果心已经不好了，那么要保守什么呢？其实在这里保守你心的意思呢，并不是要你去维持现状。在这里保守你心的意思是要你去把那些会污秽你心的这些东西呢，把它排除在外，让它那些事物呢不再影响你的心。 然后呢再去接触一些啊对你的心有正面影响的事物，让这些这对你正面影响的事物来帮助你调整你的心啊。这就像我们去保守花园一样，要怎么样去保守花园呢？并不是去维持现状，好像什么事都不做就是保守，或者是把它围起来不让人进来就是保守花园。其实如果我们要去保守花园呢，至少有两件事情我们必须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要避免外在环境的破坏，外在的事物来破坏这个花园。另外还有一件事情我们要做的，那么就是要去照料这个花园，让照料好这个花园里面的花草树木，让它可以正常的成长，让它可以开花结果，这才是保守花园。同样的，要保守你心也是如此啊，不但不要让它受到外在不好的影响，而且你要花功夫去照料它，让它可以成长，让它可以长啊，开花结果。那么我们在这里要怎么样来保守我们的心呢？要保守我们的心，在这里让我们看见，首先要做的就是要勒住舌头，就像这里第二十四节所说的，要除掉邪僻的口，弃绝乖谬的嘴。啊，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口跟心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个关系呢？啊，口跟心当然是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因为一个人口里所说的话呢，是会影响到一个人的心的。所以在马太福音十五章十一节，主耶稣才会说，入口的不能污秽人，出口的乃能污秽人。而且在以弗所书五章四节，保罗才会劝诫人说，淫词妄语戏笑的话都不相宜，总要说感谢的话。甚至于在箴言十三章第三节告诉我们说，谨守口的得保生命，大张嘴的必致败亡。但是我们也看见在我们今天有许多人仍旧有一些的观念，像是君子动口不动手啊，我不知道有没有人有这样的观念，以为只要不动手啊就可以的，动口啊没有关系的。但是事实上，不管是动口也好，动手也好啊，如果这个动的动机不对的话，那么都会对人对己造成伤害的。今天我们可以看见，在学校里面，在社会上，有许许多多这种啊去 bully 别人的事情啊，很多的霸凌的事件。那么这些的事件对人的身心灵都会造成非常严重的影响的，甚至于让人呢走上绝路的。另外我们也可以看见，在社会上有许多人也是口不择言的，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所以因此呢断送掉他们自己的前途，或者是招了一些不必要的麻烦。那么其实那些不当的言论呢，就像是垃圾一样，当我们越去谈论的时候呢，那么这些垃圾就会在我们心里面越累积越多，久而久之呢，不但啊会根深蒂固在我们的心里面，而且呢也会有满出来的一天，因为心里所充满的呢，口里就会说出来，最终呢就会导致这个祸从口出。因此如果要能够保守啊我们的心的话，就必须要先懂得怎么样勒住自己的舌头。因为我们决定让我们说什么样的话呢，这个就会啊决定我们的心最终呢会受到什么样的一个影响。弟兄姐妹，要保守我们的心，除了要勒住口舌之外呢，也要管制眼目。就像这里二十五节所说的，你的眼目要向前正看，你的眼睛当向前直观。这句话的意思并不是说我们走路的时候什么都不要看，就看前面啊，看前面的人啊，不管别人的人，好像目中无人一样，不是这个意思。在这里这句话的意思乃是要将我们的眼目放在该看的地方，去看我们人生道路的方向，而不是去看那些没有意义的事物，或者是去看那些会污秽人心的事物。那些的事物啊，看久了啊，或者看多了，不但对我们没有益处， 而且呢常常反而会让我们出事情。大卫呢就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例子。大卫他因为没有出去打仗，所以闲着没事，闲来没事，他让自己的心思意念闲荡。他不但没有去看该看的啊，他做君王应该要多读圣经的啊，但是他没有去啊看该看的，他反而去看不该看的东西。他在阳台上到处乱看，结果就看到拔示巴出狱的情况，因此呢心生淫念，将他占为己有，害死了他的宗仆。这就是啊他导致陷入他罪恶的网络里面的原因。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许多的事情呢都是从看开始的。我们可以看见今天在我们社会里面有许多人喜欢去看一些暴力的这些电影哦，去玩一些电动玩具，是非常暴力的电动玩具，结果他们的心呢就变得有暴力的倾向，一看人不顺眼呢就想要扁人哦，就有这种倾向。有些人喜欢去看一些很邪僻的东西，结果心呢就偏邪了啊，不但你看这个人看起来怪里怪气的，而且呢他也会做出许许多多怪异的行为来。另外我们也看见还有一些人是沉迷于那些色情的刊物或者是网站，结果呢心呢就变得非常的淫乱，许多的性犯罪的人就是这样子产生的。因此我们的眼目都应当要避开不看这些会污秽人心的这些人事物，就像诗篇101篇第三节所说的，邪僻的事我都不摆在我眼前。这些不该看的啊，不好的东西都不应该把它摆在我们的眼前，因为我们看到了就会影响我们的心啊。不但我们不把它摆在我们的眼前不去看它，而且呢我们还要去看一些对我们心有良善的影响的东西啊。对我们心有良善的影响的东西是什么呢啊，最明显的就是我们所读的圣经啊。我们教会每年我们都有这个读经的计划，要去读圣经，让圣经来影响我们的心，让我们的眼目能够被调整为是主耶稣基督的眼目啊，我们才能够，我们才会去看主耶稣所喜悦的事物，这样一来才能够真正的保守我们的心。弟兄姐妹，其实我们今天每一天我们睁开眼的时候，我们就在面对做这样的一个选择，我今天眼睛睁开我到底要看什么东西啊？如果我想要看的东西都是那些不该看的东西，那么我的心就会受它的影响，就会越来越歪斜。但是如果我决定让我的眼睛去看那些对人有益的事情的话，那么我的心就会越来越正直啊，所以我们眼目看什么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弟兄姐妹，要保守我们的心，除了要勒住口舌，要管制我们的眼目之外呢，在这里还告诉我们要约束脚中，就像这里二十六、二十七节所说的，要修平你脚下的路，坚定你一切的道，不可偏向左右，要使你的脚离开邪恶。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见，要保守我们的心，不但是要走在正道上，而且呢，也不可涉足一些不正当的场所。今天有许多人常常以为，只要我行得正，我的心正，我到哪里都可以，我在哪里工作都无所谓。但是呢，我们必须要晓得，当一个人常常涉足那些不正当的地方，那些邪恶的地方的时候，我们的心不免会受到影响的。就像亚伯拉罕的侄子罗德一样，他因为选择世上的繁华，他选择去住在哪里呢？索多玛这个地方。索多玛是一个非常邪恶的城市，因此呢我们看见他跟他的后代深深的受到这个罪恶的影响。我们可以看见他的后代子孙呢就远离神，甚至于去敬拜假神。所以我们可以看见我们的脚踏 踏入什么样的一个地方，这是相当重要的一件事情。当我们决定让我们脚踏进什么样的一个地方的时候，那么这个地方呢，就开始影响我们的心，而我们的心呢，就会决定我们这一生的果效到底如何。所以我们千万要小心的选择我们所涉足的场所，以免一失足成千古恨，到时候后悔莫及。弟兄姐妹，要保守我们的心，除了要勒住口舌、管制眼目之外呢，约束脚中之外，还有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那就是要留心听话。有时候我们会觉得我们耳朵随便听听没关系，好像八卦新闻什么东西随便听听没有关系，但是我们必须要晓得这些东西进到我们的耳朵里面，进到我们心，会是慢慢进入到我们的心，会影响我们心的。所以在这里二十跟二十一节告诉我们说，我儿要留心听我的言辞，侧耳听我的话语，都不可离你的眼目，要存记在你心中。那么从这段话看起来，像是一位父亲对他的儿子啊的人生的一个指导啊，给他人生的一个忠告。但是从属灵的角度，我们也可以看见这段经文也是我们在天上的父对每一位属神的儿女的一个忠告。对一般的人而言，我相信我们应该都有这样的一个经验啊，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OK， 很多的时候都是这样子。为什么呢？因为前人智慧的结晶，不但可以使我们避免走许多的冤枉路，而且呢，也可以让我们因为建立在他们的基础上呢，我们可以更上一层楼。但是既然前人所留下来的这些的智慧的结晶都能够给予我们如此的大的帮助，如果我们听得进去的话，我们就可以得到这样的帮助，那么更何况是神的话呢？神的智慧岂不是比我们人更大吗？神的道路岂不是比我们的道路更高明吗？所以神的话岂不是对我们人更加的有帮助吗？不可否认的，今天许多今天神的话对于那些还没有信神的人而言，可能只觉得它是一本很好的文学的作品，或者是一本有用的道德的指南而已。但是对于我们信神的人而言，神的话不但是生命之道，是可以赐给我们生命的，而且神的话也是我们生命的粮，是可以喂养我们灵命的也可以让我们灵命成长。在这里还告诉我们一件事情，甚至于可以让你的身体得到医治，就像二十二节所说的，因为得着他的就得了生命，又得了医全体的良药这个全体是指你的全身那么所以我们可以看见神的话不仅是会影响我们的心灵，也会影响我们的身体。美国的作家欧亨利在他的小说《最后的一片叶子》里面就讲到一个故事。那么这个故事呢，是有关于一个病人一个生命垂危的病人。那么他在病房里面往窗外一看，看见一棵树。那么这棵树呢，在这个秋风当中它的叶子呢，一片一片的渐渐的掉落下来。他也望着这个叶子呢越来越少，而他的身体呢也因此呢每况愈下，一天不如一天。他说当这棵树的叶子全部掉光的时候，也就是我该走的时候了。哪知呢，有一位老画家，他在得知这件事情之后呢，他做了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他用彩笔画了一片清脆的这个树叶，然后把这个清脆的树叶呢挂在那个树枝上面，结果最后这片叶子呢始终没有掉下来你们都知道原因了，没有掉下来。 结果因为这片绿叶的缘故呢，这个病人呢竟奇迹般的活了下来哈。我想这个可能是编出来故事，但是不管这个故事是真是假，在我们日常生活里面其实也有类似这样的事情啊。当我们一个人的心灵健壮的时候，其实也会让我们的身体跟着健壮起来，甚至于呢能够得到医治的。因此圣经在箴言十七章二十二节也告诉我们说，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忧伤的灵使骨枯干。我们可以看见神的话是非常有功效的，不但能够帮助我们的灵魂，我们可以苏醒，也能够医治我们的身体。所以呢，我们是不是应该更加的要需要来听神的话呢？我们是不是更加的应该要将神的话存记在我们的心里面？好，当我们将神的话存记在我们心里面的时候，神的话不但可以洁净我们的心，让我们的心不至于偏斜，而且呢，神的话也可以啊，让我们用来抵挡仇敌一切的攻击，让我们可以更加站立的稳啊。而且当我们的心灵啊健壮的时候，还有益于我们的身体健康，这是不是很好的一件事情呢？弟兄姐妹，在此圣经告诉我们要重新没有卷舌的重新开始呢啊，不但要保守你心，而且呢他说到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换句话说，在这里保守你心这件事情呢，是你必须要把它当作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来做。今天我们可以看见有许多人非常的注重保守身体，这当然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啊！我也在努力的这样做，因为我们的身体不但是神所赐给予我们的，而且我们的身体也是圣灵的殿，因此呢要好好的来保养护息。那么虽然说保守身体这件事情是如此的重要，但是呢保守你心呢却是更重要的一件事情。因为你的心不但会影响到你的身体的健康，而且你的心也会影响你的言行举止，甚至于会影响你一生的果效。所以呢我们应当要更加的看重保守我们的心。另外我们也看见有许多人非常的注重环保环境保护，保守环境这件事情当然也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因为我们就生活在这个世界的环境里面。我们看见这个我们所生活的环境不但是神所赐给我们的，而且也是神所要我们去好好的管理保守的。因此呢我们也要做好这个环保。但是我们在这里我们也可以看见不可否认的一件事情，保守你心还是胜过环保。为什么呢？因为就算你把环保做得再好啊，如果人心不保的话，那么你想这个世界会变成怎么样的一个世界呢？我相信还是一样的乌烟瘴气啊，不是那个外面的乌烟瘴气，而是人心里的这个乌烟瘴气啊。这个世界不但没有和平，没有和睦啊，如果没有和平和睦，那么又怎么会有好的生活呢？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啊，今天不管是你注重保健也好，或者是你注重环保也好，甚至于还有许多人还有其他许许多多重要的事物需要去啊特别保守的，像是财务，像是名誉，像是地位，像是家庭，这些也都很重要，也都需要去保守。但是保守你心这件事情呢，是胜过一切的事情。因为你的心如果不保了，那么这一切就失去了意义啊，这一切也会失去了保障。由此可见，弟兄姐妹，如果我们的人生要真正的重新开始的话，那么我们就必须要重新开始。然而我们所要保守的那颗心呢，并不是罪人的心，我们所要保守的乃是我们必须要有像耶稣的 那样的那一颗心啊，我们要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当我们能够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的时候啊，我们才能够有新的开始，我们才会有新的人生。现在让我们一同起立，用一首诗歌来回应。